我们这个十波罗蜜啊，第五章就是精进波罗蜜。在讲精进波罗蜜之前呢，也有一些可以先了解的。我们可以发现呢，比方说八正道、七觉知，或者五根等等，这个精进都放在不会放在最开头的地方。比方说八正道也都放在这个中间，这个精进波罗蜜在十波罗蜜啊，不管是北传的南传的都差不多在中间的地方，这一点也是很有意思。那当然我们知道精进呢是通了，它是通于其他的，精进波罗蜜自己可以单独算是一个，可是它其实也是贯通在其他的。那我们来思考一下，以这个这里来讲啊，它前面就是有波斯持戒、出离还有智慧。好，那然后接下来是精进，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它这一种先后的次第有没有什么理由？或者说，我们如果把它改变一下，是不是恰当？那么现在这样的一个次第啊，我的感觉哦，特别是在智慧的后面，特别是在智慧的后面，我们来看精进，这个更有意义啊。如果你把它倒过来，先精进，然后才智慧，这个就像用那个车子做例子，这个车子往前跑，没有搞清楚方向，这是跑错的地方了，跑远了，你要再让它改回来，要花一些功夫。所以他这一个先后次第很有意义，也很有道理，要有智慧来判断啊。那么再加上前面讲的那种他背后的这种动力，要靠着这一些，那么这个精进呢能够发挥恰到好处，是不是这样子？还有前面的那个波斯持戒也是一样，有的波斯持戒所培养的就是这个精进是要落实的，并不是口头上或者是只是心里头想一想啊。这有了布施、持戒、出离这一种经验，当然这里面也是有身口意三啊、但是有了这种经验，然后呢配合精进，这里的精进也有一种调和、调整。就比方说前面的这个做得不够好，做得不够圆满。那你要靠精进，靠着精进的一种反思、省察，对前面的也可以做调整，做调整。那不够的，让它更具足；要是走错方向的，让它调整调整。我认为也有这一种互相增长或者互相补充这一种作用的，应该是有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另外呢，我一样要强调，就是要自己用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经验，然后配合经论讲的，乃至配合这些很具体的故事，其实这本书里面呢，算一算，至少有几十个故事，可能说不定都是超过，说不定超过有100个以上也不一定了。这一些有的我们平常也不知道，那么这一些故事都很有用，很有用，大概是这样子。我们来看161页，那么第一个段落呢，就是一样是用一个比喻，用这个大象做比喻，大象做比喻是不是？我看看用雄狮，他是说呢，他去捕捉了。这个雄狮所面对的对象，不管是小动物或者大的，它所付出的力道努力，是均等的。这一点很特别哦。我们平常可能没有去特别注意精进呢、它的其实最根本的特色，也有带有一种平等、同等，对于大的事情、小的事情。等等的，他没有这个差别，这个才叫精进哦。 如果有的事情我们力量大一点，有的事情我们力量小一点，那以后可能就会有改变的。所以这个精菩萨的精进力啊，原来是具备这个特色，就是同等的努力啊，这个是这一段的重点，同等的努力，也就是同等的精进啊，这个是这样的。好，这个就是第一点，第一个这个段落所说的。那这个里面所说的都很容易懂。第二个呢，是第二个段落是用佛陀啊，佛陀过去世啊的精进，是这样的。好，那这里也用一个对比啊，对比。那回到刚讲，他这种同等的精进力，等于是一种非常均匀、持续、平衡，好，是这样的。那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他的殊胜的果报是什么呢？啊，这个在161页最后面这个地方啊，那这里是说，以他现在来说已经成佛了，当他说法的时候，就表现出这种平等、这种同等的精进啊，就是这里讲的，不会说有的场合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他就随便说一说。很多人他就特别的努力，没有这一种差别。那之所以没有这种差别，就是由于长久的培养同等的精进。我想同等几乎可以不用提了，精进一定是同等，这个才叫做精进啊，是这样。那他的果报就是这样。另外一个对比就是和这个舍利弗尊者来做对比，我们可以看162页啊。那么舍利弗尊者呢，当这个人很多的时候，他以前没有麦克风，很多时候是在野外户外，说真的，这个声音一般的声音是没有办法传得很远啊。那舍利弗尊者要做到这一点，要用神通。第三行162页的第三行，他用神通，那就可以大家都听得到。好，那但是特别的运用神通啊，怎么会有这样的差别？那佛就不需要啊，这里讲得清楚，佛不需要，佛并不需要特别运用神通，大家都可以听得一清二楚，不管人多人少。那这个是他的果报啊。而这个果报就是来自于精进波罗蜜啊，这个第二大段讲的就是这个精进波罗蜜，甚至于在当然每一生每一世他都这样子修，到最后他仍然贯彻这个精进波罗蜜。那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佛陀在印度的时候，那他的这个苦行的呢，这我们都不用说，最后他坐在菩提树下，那个时候是最具体的一个精进啊。那他当时的内心就是这样想，简单讲就是不证悟啊，不最达到最彻底究竟的证悟，他不起来的。这个一般人是做不到，一般人就算你想有这个心，你也做不到，因为在那里做不要多久就做不下去了。再加上内心哦，在那里做多久，这个还是做得到啊，但是最主要是那个内心。那因为过去生中这种精进波罗蜜啊，使得他做得到这一点，也不困难，不困难。那在这个有的南传经典也有描述，那在这个当中，他佛陀曾经有眼睛张开来。他发现头顶上有那个鸟，在这个鸟在头顶上筑了一个巢，等等，这个我们就不讲细节。结果他继续做，啊，是这样的。那这个就是刚讲的，即便最后这一生要成佛了，都还是贯彻的这个精进波罗蜜。啊，这个故事我们要常常去回忆跟去感受。啊，是这样。那中间这一段，通过了精进啊， 他培育的大金刚观智，就是刚刚讲在菩提树下的这一个。但是我以前也说，成佛所需要的林林种种各式各样的整个这个十波罗蜜所有的一切，并不是在那个时候才去培养了，这个是生生世世，从现在开始生生世，包括过去生生世世都继续的栽培，最后累积起来的，是这样子。如果没有这一些，就没有后面这一个，是这样。即便大圣的看法说这个是一个视线，但是一样都是要整个累积起来的。因此这个精进波罗蜜也是一样那这里讲说，那使得他首先觉悟了缘起，在可以观察这些，那这个部分当然已经不是精进波罗蜜所要讲的内涵，也不是禅定，这个已经是无漏的智慧所要讲的。但是这里要讲的重点是说，佛陀之所以能够这样子就或者我们说他之所以有禅定，之所以有这个无漏的智慧，还是靠着什么，靠着什么做基础真的要表达的是这个基础就是精进靠着适当的精进，培养适当的条件，他才能具备禅定，才能具备无漏的智慧，能够证悟一切的智慧可见这个精进多么重要。否则的话，这个禅定一切智不可能凭空获得的虽然不等于这个精进的内涵不等于禅定的内涵，不等于智慧的内涵，但是没有精进做它的基础也是不可能。好，那继续说，精进跟智慧都是心所，同样的这一些通通都是心所法，不过这个地方要强调的是他们的不同。我们也知道精进是通于善，通于恶，这个在刚刚那一行下面隔壁那一行说的那这个，但是这个慧要叫做智慧一定是善的。这里用美心所，这个美就是善的意思，智慧这一个心所一定是善，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会加个邪慧这个是另外一个层面或者是错误的但是主要的还是都是善的。但是精进这里一定要特别注意，它是通于恶乃至无忌那因此对我们来讲，我们需要分辨只有正确的精进才叫做正精进这一段的第三善的精进才叫做正精进八正道里面的正精进。那注意，因为精进可以用来做恶或者做无忌甚至这里还讲的邪精进，因此我们需要去分别的但是世间的人不一定能分别就我们也常讲，就是世间的人为了要达到一件事情，可以忍受很多的辛苦，可以熬夜可以做什么什么很多很多的，但是那个不见得是正精进特别是我们说有一些人要设计一件事情，要设计一个犯罪的事情，那个都不正确的，不是我们要具备的精进，倒过来讲是蛮可惜的是这样。好，因此什么叫做正精正精进或者下面讲的那个正勤，第三大段第三点，这个叫做四正勤。好，注意刚讲的那个结论，只有真正的善的精进才是正精进，那么正精进才是精进波罗蜜所要具备的内涵。那一般我们也知道，这个四正勤就是从四个角度去说的那这里说佛在这个论藏里面的分别论，其实就是经典里面有很多出现 另外这里讲的顺序要注意一下这个顺序。第一个是说，还简单讲就是还没有生的恶，令他不生气；房子还没有生的恶的生气，简单讲就是令他不要生。应该说要先做到这一点。还没有生的恶，不要给他机会。那这个地方就刚讲要配合前面的智慧波罗蜜。我们才知道，平常就可以积极的去培养这种能力。那第二个是已经，这里是指已经生的恶，要去断除它。不过这里有个刮胡啊，刮胡说事实上已经生的恶，其实是已经过去的，其实是不能够说去把它破除了，因为它已经消失了。这个是带有不同部派的意见啊。如果严格讲，每一个事情都刹那生灭，已经生的恶其实也已经刹那灭。不过这里讲的不是这个角度哦，就是说曾经升起的还会继续升起的恶，我们要把它断除。同样的也是不提供给他条件，不过这里还有对峙，还要有对峙的内涵，才能够使得已经升起的恶断除。所以第二个其实包括了要有对峙，那要对峙就要有修行的法门，从内心还有身口意去做。隔壁这一页啊，163页第三个这个顺序就是要还没有生的善我们要令它升起。刚刚前面两个是对恶来说的，没有升起的恶不要让它升起，已经升起的恶令它断除。那如果只有前面两个，那只有恶是没有的，但是善也不见得有具备，所以还要有第三跟第四。好，那一样的就是没有升起的善要令它升起，这个就增长了更多正面的。第四个是已经升起的善还要努力的保持，还要提升，还要增长。对于第四个我们也可以多说一点，已经升起的善怎么样让它保持，怎么样让它在这个品质上或者是这个数值上提升，或者更圆满，或者更稳定，或者以这个时间或者空间或者对象或者层面或者范围让它更增长，这个也要学的，要学。那这个很明显的前面讲的布施持戒都是非常好的例子，当然后面还有，那也包括智慧都可以就是用来做很具体的一个例子啊，是这样的。那这里讲有个刮胡说要理解的就是不断的致力于实践相同的善。这刚刚已经升起的呢，就是在实践上要继续，不是说升起一下子就中断掉了。如果是那样的话呢，不符合真正的精进。那这个地方我也觉得我们还可以多想很多事情。那其实对精进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有很多令我很感触的事情。要精进啊，就是我们平常要培养精进真的要有很多条件，包括什么呢？包括同参道友，包括环境。就我们的成长过程里面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没有这些环境，你很难凭空的去培养精进。乃至要培养升起善的条件，升起善的这个能力都不一定有啊。那但是要有这个环境这个条件，过去生中要栽培，要累积，我们这一生 很多很多部分是享用的过去的因，我们现在享用它的果报。同时啊，我们如果明白这一点，我们就要继续的栽培啊。啊，这个如是因，如是果，是这样。那以就是以这一生来看，许许多多的因缘呢、啊，促成了我们从今天来看，我们有一定的程度，一定的学习。啊，就是当然不只是要感恩了、啊，你要觉得这个真是很感谢以前。啊，那同时我们还要散播，也让很多的友情可能能够有这些条件。啊，那这个我们也都知道，这个也是有回向的作用。不过回向不是只是内心想一想，有可能的话，我们要去具体的去实践的。啊，是这样。那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没有这个环境，没有这么多的因缘，我们是没有办法具备的，啊，是这样。那到包括前面那个恶也是一样，如果最初我们没有人教导我们，啊，或者我们做错事情，没有人纠正我们，没有人警惕我们，没有人处罚我们，那我们坏习惯就是累积的，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啊。我们最初愿意这个改过。向善，这个都不容易。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么好的啊，都要很感激，要感激自己，要感激这一路走来的因缘，然后真的要继续创造未来，不要停下来啊，是这样的。那么相对来讲，刚刚讲对于那个条件比较不具足的，我们真的要想办法啊，是这样的。好，第四个要点哦，第四点，这是培育精进的十一个因素。那这里我们刚刚其实在念那个曲节制清净道论也已经看到过了，不过这里讲的比较详细，我们来看一下这十一个因素啊。这里是引用大念处经啊的注解。嗯，我刚好到楼下去走一走，刚好看到一张海报，我们基金会有一个法师，他就要来讲这个大念处经了。大念处经在南传来讲就是修四念住，它很具体。那这里也针对那个精进来讲哦，就是引用了这个注解，可见这个注解讲得很清楚。那第一个就是审查恶趣的危险。那关于这个三恶道，我们也常讲，这里也讲得很清楚，不管是恶鬼道、地狱道乃至畜生道，那以我们现前可以看得到的，特别是畜生道的痛苦，我只要想想他们的愚痴这一个部分，还有他们的那个不由自主，还有他们在每一天啊所做的事情，就不客气讲，真的觉得很可怜。要是我们来生堕入他们那样子，这个自己都很难以忍受那种痛苦啊，是这样的。像毛毛虫，它就这样动一动，动一动，它也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被什么动物吃掉了，或者等一下会不会掉到什么地方去的啊。这个毛毛虫一生，它所那个生长的范围，就是那样子，真的是很可怜。那个小动物都是这样子，大一点的动物也难免这个被养或者被杀或者被各式各样这样的。那恶鬼道也是一样啊，恶鬼道呢比这个畜生道好一点点，但是那种饥饿还有这种寒热的痛苦也是很厉害，这里有讲很清楚，他的身体是那样各式各样，很难看。甚至这个阿修罗道也是一样，阿修罗道呢又比刚刚的好一点，但是他的内心常常有嗔恨的痛苦， 常常都想要跟其他的争夺，啊，是这样的。那这里我们看别的经论讲得更详细，那我也建议大家要看，我们也不能只是抽象的知道恶道的苦，你一个个去看，这个地藏经也好，俱舍论也好，讲得很清楚，地狱的状况，有多少个地狱，叫什么名字，那个时间有多长，它的范围有多大，然后那个受的苦的种类有哪一些，要去看一看，要去看一看，哦，然后刚刚讲这些，啊，恶鬼道是什么样的状况，畜生道怎么往这样，特别是时间，一旦掉进去啊，要出来，不晓得什么时候，通常都是时间很长，很长很长。那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是人道啊，不客气讲，我们都去过三恶道。几乎可以说没有哪个友情没有去过，那我们现在很幸运的脱离了，那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再掉回去。不过怎么样能够不掉回去啊，还是要靠业，你造了恶业你就是要去，想要不要去就是不要造恶业，或者不要让过去的恶业有得果报的条件，那个条件就是烦恼，就是造恶，啊，就是这样的。这个是没有人可以取代的。这我上次有讲说，我们过年的时候去寺庙里面，啊，去那些神庙里面，不客气讲，那个都没用。当然他发了善心，祈求一切平安、发财、顺利，这个善心还是可取。这个善心如果使得他不生起烦恼，不造恶业，这个还是可取，啊，但是如果他求的这一种是根本还是追求名利自己的享受，那当下已经是恶，为自己求安乐、求幸福、求这个财富，这当下是恶，因为他们很容易就牵引自己去造恶业。当然正当的职业，正当的这个那是可以的，但是这个范围，一线之隔的。好，那刚刚讲就是要用善业才能够阻挡不会去三恶道。那我所有佛法讲的这一些都是用来培养我们的能力，善的能力。那这里就讲得很简单了，就是如果堕入这些三恶道，连去培养这个四正勤，培养任何的，刚刚讲任何的曲节肢啊、无力啊、无根啊，都很难，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那个刚讲，如果是小动物，我们身体很脆弱，然后我们的智慧很薄弱，不太像现在这么会思考，连那个善恶都很难分辨。如果是大一点的动物，比方说那个老虎啊、狮子啊，它就是饿了就要去吃，不饿也要去吃，吃的时候就是要追逐，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抓到之后大口大口的咬，那咬的时候觉得好吃或者肚子饱，它这个一生就是这样子。你说它有什么机会去想到什么叫四正勤？不可，几乎是不可能。当然四正勤这一种概念已经堕入三恶道，多半是想不起来，就是你前身学过你很难想得起来，除非是特别特别的，是这样。所以这个恶趣是很可怕的。可是我们现在做人，我们所造的业有不少是可以带我们到三恶道的，我们很多烦恼强烈的都可以带我们去三恶道，不是不可以哦，就没有人能够保证下一辈子一定不去，除非就是我们过去生跟这一生善的力量够大，就是身口意这三个业的力量够大，那就可以保证不去。如果力量不够大，那没有办法保证。 所以说真的这个现在剩下的时间一分一秒到这一生啊，这个结束这一段时间呢，能掌握的时间就赶紧的来栽培啊，就是各式各样的善业，那最好就是能够在这一生脱离轮回，得到无漏的智慧，破除轮回的根本的这种烦恼，那就完全不会堕恶道，否则的话就还很难免的啊，是这样。那这个下面的我们只能留到下一次再看啊，是这样子。那这个就跟精进有关联，那不过这个是一种就是恐惧，由于恐惧呢堕入恶趣，所以反面的来激发精进。不过底下还会有讨论呢，这个还不是彻底的，还不是究竟的，也不见得是善。好，我们就留到下次再继续。